教会书房还有几本书，如果你想要读这本书的话呢，可以跟教会书房买。作者施雨诺在他的书《气质是最好的名牌》里头有一篇短文：母鸭、小熊、兔子、松鼠、小猪一块住在森林里。有一天呢，母鸭下的蛋忽然不见了，他开始想，到底谁偷了我的蛋？小熊看起来不像，兔子它要蛋没用啊，松鼠它看起来很淑女，小猪那家伙脏兮兮的，贼头贼脑，一看就知道是个小偷，对，一定是他。于是呢，母鸭在去河边洗衣服的时候，便对正在河边抓鱼的小熊说：小熊，我告诉你啊，小猪呢偷了我的蛋。小熊说：哦， 你怎么知道？母鸭说：你没有看见它总是贼头贼脑的吗？不是它还会是谁呢？小熊听了傻愣愣地信了。到了傍晚，母鸭远远地看见小猪正在散步，便把兔子呢给拉了过来，说：兔子，你有没有觉得小猪今天呢走起路来鬼鬼祟祟的，一副心里有鬼的样子？兔子回答：怎么了？母鸭说：因为呢那家伙呢偷了我的蛋，所以呢他今天鬼鬼祟祟的。不一会儿功夫，松鼠也听到了风声，四只小动物呢便聚在一起讨论小猪的不是，说着一些像小猪最近看起来是做贼心虚，猪通常呢都不是好东西，人类用猪来骂人的不是没道理的，等等这些之类的话。没几天的时间，小猪在森林里已经遭到孤立了，没有人要理他，没有人要跟他玩游戏，他整天呢窝在森林的角落里孤单地叹着气。几天后，母鸭整理房间的时候，在杂乱的床底下呢发现一个光秃秃的东西，伸手一摸，天哪，居然是那一颗他以为被偷了的蛋。他这才恍然大悟，根本没有人偷他的蛋。所谓的小猪走起路来鬼鬼祟祟，小猪最近呢比较心虚的论调呢，根本是自己主观的偏见，根本没那回事。真相大白之后，母鸭认了错，森林里才又恢复了往昔的和气。作者施雨诺接着说：有时我会觉得主观是一种暴力，是一种人际关系之间无形的暴力。我们呢常会在没有弄清楚事实真相前呢，就凭主观认定了另一个人的罪，而且呢同时宣判了一个人的好坏、性格和动机等等。我们没有动手，甚至不太动口，却足以让当事人蒙受到极大且不公平的伤害。很多时候常常都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做者无心，看者有意；听着听着，看着看着，就用自己主观的成见去做负面的解读，否定一个人，进而加深了心中对他人的排斥。引言结束。我们是怎么看其他基督门徒的？我们是如何看圣经的教导？我们是怎么看耶稣基督的？我们真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吗？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八章28-35节。来，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请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懒得出会，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么样死的话了。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
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用我对你说的？”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
在第十八章的前半段记载，虽然是加略人犹大通风报信，甚至呢带头引路，却是呢耶稣他主动现身来与这些来者不善的罗马士兵和圣殿差役会面。这一大群人是用捕捉暴动分子的心态行动，耶稣呢却是以顺服父神的态度回应，因此呢，耶稣把自己给交了出来，因为耶稣仍旧肯定自己的真实身份，神的儿子。外头的敌对困境改变不了，甚至无法动摇耶稣永恒的身份。进一步，耶稣勇敢地去面对，承担拘捕，消除掉无谓的冲突，来确保门徒们的安全。西门彼得拔刀砍人的行动反射了他对耶稣的爱，跟随耶稣到大祭司的院子更是呢彼得对耶稣忠诚的流露。然而呢，在没有生命威胁的情况下，在没有人认为彼得是耶稣门徒的情景下，彼得却刻意地否认他与耶稣的关系。在另一方面，在房间里，在大祭司的面前，耶稣表明自己的教导是公开的、诚实的、透明的，同时毫不讳言地指出大祭司的审问不合法律程序。相对的，西门彼得在屋外院子里第二次、第三次地否认他和耶稣的关系，鸡就叫了。第二十八节，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亮，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该亚法是谁？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呢？在十八章十三节注明，耶稣先被带到亚纳面前。不管罗马政府是怎么定规的，很可能在大多数犹太人的心目中，亚纳是唯一正规合乎旧约律法的大祭司。所以呢，按着当时的潜规矩，耶稣呢先被带到真正握有权柄的亚纳面前过堂聆讯。然而严格来说，那是一个非正式的审问流程，因为呢，本年做大祭司的是该亚法。确实，在十八章二十四节说，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只是作者使徒约翰他选择性地没有交代在该亚法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和对话的内容。到了第二十八节，他直接叙述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维基百科解释，衙门是古时中国民间对官署的称呼，内有地方官员呢负责审理案件。啊，我本身我不清楚中国地方官员呢是不是住在衙门里，我不晓得这个联系剧里头是不是有交代这些事情呢？然而呢，这里的衙门呢，不仅是罗马官员审理案件的办公室呢，同时呢，也是罗马官员住宿的官邸。事实上，依照《使徒行传》二十三章三十三节，正式衙门或者是官邸呢，是在该萨利亚。然而呢，在重要节日期间，巡抚呢会住在耶路撒冷，来随时应对或是压制任何难以处理的骚动。那时天还早，到底是多早呢？ 或许马可福音数章第一节的记载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完整的图像。一到早晨，办公时间正式开始之后，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因此呢，不同于大祭司亚纳，这是一个先经过犹太公会正式审问程序的结果。有个问题来了，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虽然摩西律法没有这条规矩，却是呢当时犹太人众所周知的礼仪洁净常识。一踏入外邦人的住处，很可能呢是不洁净七天，那就肯定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那在这里呢，不是指那个特定的逾越节晚餐，而是指呢逾越节和紧接着无酵节为期七天节期的一些宴席。这是犹太人的传统。第二十九节，比拉多，罗马政权在犹太地的最高首长巡抚，就出来。他非常体贴地配合犹太人的传统和难处，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并不是说比拉多一无所知，像一张白纸。早先呢，能够动用罗马士兵去逮捕耶稣，多少是比拉多点头同意的。在刑事上，他这样子问，就启动了司法诉讼程序。犹太人要怎么处理耶稣呢？周学信老师的苏拉比传奇里头有一篇故事，曾经在一个修道院，一个专为学习祷告默想的地方，有一群呢修道士每天在院长的带领下呢，定时聚集好几次，一起祷告神，默想神的话，天天如此不中断。有一天早晨，当修道院的院长正带领众修道士一起祷告的时候，悄悄地溜进来了一只猫。这只猫有时候悠闲地趴伏在院长的脚旁，有时候呢趁院长趴伏在地祷告的时候呢，去舔院长的脸颊。哎呀，这使得院长呢似乎有点无法专心祷告。慢慢的，这只猫呢很快的就养成习惯，每一祷告它就来，一来它就找院长，啪啪舔舔。哎呀，院长似乎越来越无法专心祷告了。几天之后，院长呢在祷告时段呢就会多带一条绳子，猫一来就近呢就把它绑在一只桌角旁边，院长呢才能够继续专心祷告。这件事修道士呢都看在眼里，他们认为院长会希望在祷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只猫。没多久，每一位修道士都想尽办法来找一只猫来，好在祷告默想时呢能有一只猫随时在身旁。往后修道士们呢，他们持续学着院长的习惯，祷告的时候就带只猫绑在旁边。几年过后，即使院长过世的修道院仍旧维持着这个祷告时要带只猫绑在旁边的习惯。如果有哪一只猫死了，那主人呢就会再去找一只新的猫来养，好让自己在祷告默想的时候呢能绑一只猫在旁边。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又过了好几年，这个修道院渐渐变成了爱猫园。修道士不再致力于祷告默想，反而致力于养猫研究，争取更多的动物管理权。这是传统。什么是逾越节和无酵节？为什么 犹太人为什么要守逾越节和无酵节？是要纪念耶和华神拯救以色列列祖从埃及为奴之地去到迦南牛奶与蜜之地。犹太人守逾越节和无酵节就能够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吗？他们坚持这个传统就会有自由吗？犹太人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吗？他们明白施洗约翰的见证吗？1:29，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没错，持守传统会带给人安全感，然而犹太人他们全心全意地去避免污秽的同时，也一头栽进去追求合法却不公正的死刑审判，要来除灭神的儿子耶稣。感谢神，你我信耶稣的都是愿意放下华人的传统来接受圣经所启示的救赎。也感谢神，不少基督门徒开始看到基督教救不了人的，为神做事也不能叫人真正有自由有安息。持守你我所认为的传统并不等同于领受神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你我要去面对的。比拉多移驾从衙门出来，给了犹太人一个方便。犹太人他是怎么回应比拉多的问话，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30，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从1读下来，我们读者都晓得耶稣没有犯过任何的错，犹太人更知道耶稣完全没有触犯罗马政府的任何法规。那既然说不上来告耶稣什么，也就干脆不直接回答。然而呢，他们却攻击耶稣的品格，耶稣他那持续性的习惯性的做恶事。就像我们常常说，或者是我们常常听到，他总是那个样子，他老是那个样子。控诉的焦点呢，不再是某一种行为，而是呢人的品格特质。这是杀伤力非常大的控告。那么犹太人说这话的认知是什么呢？在这里犹太人的态度像是说，相信我们，听我们的就是了，安心吧，我们呢肯定不会塞给你一个没有作恶的人。犹太人的认知等同于事实吗？多多少少犹太人讶异，比拉多怎么会亲自审理这个案件呢？既然比拉多先前已经同意派兵逮捕耶稣，比拉多不就应当相信犹太公会的决定，派个手下尽快处置耶稣这一号危险人物，怎么还拖拖拉拉的呢？然而比拉多会跟犹太人一起趟浑水吗？31，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不是比拉多不愿管，也不是没权管。从旧约圣经我们可以观察到，每当波斯帝国他征服一个国家或民族，就马上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同化政策，所有人都要像波斯人一样的生活作息。这样子的强制压迫呢，迫使各处各民族揭竿起义，而导致呢波斯帝国呢迅速地分崩离析。 罗马帝国的建立呢，却是让每个被征服的国家民族呢，享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建制，还有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然而呢，派驻的这个罗马巡抚呢，却有无限量的权力，几乎是呢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而呢，有智慧的巡抚呢，都会很谨慎的使用这一张王牌。那既然耶稣没有触犯罗马法律，按常规就是犹太公会自行处置。然而呢，比拉多这样子一说，就把犹太人的意图和难处给暴露出来了。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犹太公会来找比拉多只有一个目的，杀死耶稣。问题是，也只有比拉多能够成就这个意图。什么样的意图呢？透过比拉多的宣判来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人曾经在8:59和10:31要用石头打死耶稣，门徒在11:8呢也强烈地避免耶稣被石头打死。后来的斯提凡使徒行传7:59就是被石头打死的。然而现在犹太公会要的是在十字架上钉死耶稣。32，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么死的话了。我们会问，那耶稣是怎么说的呢？12:32，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怎么知道是这一句话呢？因为呢，接着12:33的用字和18:32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习惯性地用不同的方式来重复相同的事情，那然而呢，这里呢却是一字不改，也就呢凸显出它的重要性。因此呢，这里的重点不在于犹太人可不可以执行死刑，而是呢耶稣以哪一种方式来受死。为什么耶稣得要这样死呢？生命记21:23最后一句，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大祭司该亚法肯定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呢，极力主张要用钉十字架的方式，一方面呢可以除掉耶稣，另一方面同时呢败坏耶稣的声望。也就是说，耶稣呢他不是什么神的受膏者，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呢是被神咒诅的。犹太人的认知等同于事实吗？在一所高中里，有一群学生，他们搞了一个恶作剧。他们呢在学校里呢放了三只山羊。在解开山羊之前的话呢，他们在山羊的两侧呢涂上了数字1、2和4。管理人员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找编号3的山羊。为什么呢？在人的认知里，找到1、2和4，那肯定有3的存在。然而人的认知并不等同事实或实际情况。有关神国的事、属灵的事，人的认知更不等同真实情况，更不等同真理。上个主日崇拜聚会结束之后，有人来告诉我说，牧师啊，你的主日信息呢好像是在向我说的。为这样子的敏感，我向神感恩。当人谦卑在神面前，才不会把自己的认知 等同于事实，等同真理。向神谦卑的人能够听见神的话语，看见圣灵的带领。跳出人的认知，你我才能够真正去面对主基督耶稣。和犹太人交谈之后，第33节，比拉多又进入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我们不晓得这时候耶稣才被带进衙门呢，还是呢一开始在第28章就被送进了衙门，经文里头没有清楚交代。从比拉多的问话可以看出呢，他和犹太人的对话呢肯定是比这里记载的还多，以至于呢他回头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身为罗马最高首长，比拉多有许多的耳目来让他晓得在犹太地的动静。比拉多他也见过不少被他拘捕反动分子和革命分子的领导，每一个人呢都有独特凸显的才干，或者是呢吸引人的魅力。这些首领的目标是什么？这些首领的目标呢，是要推翻赶出外邦人罗马政权，或许可以流芳百世，成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也说不定冥冥之中有天意，黄袍加身成为犹太人的王。耶稣的行踪范围和影响力自然也在比拉多的掌握当中，然而现在亲眼看见耶稣的模样和光景，连犹太人都不支持了。在这个巨大的落差当中，比拉多不相信地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第34节，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呢，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耶稣这样子问，背后肯定有不同的含义，是不是？如果是比拉多自个的疑问，他的顾虑会是什么呢？他的顾虑会是呢，耶稣，你是政治性的王，想要密谋反抗罗马皇帝吗？但是呢，如果是受大祭司该亚法的指点，那比拉多的提问会是：“你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君王吗？”我们读者都很清楚，耶稣不是政治性的王，然而呢，耶稣确实是以色列的弥赛亚君王。比拉多多少知道耶稣不是来密谋反抗罗马皇帝的，那至于弥赛亚君王，第35节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我哪会知道你们这个被征服小小民族的事呢？是一种芝麻小事，不干我事的心态，也是一种轻视、藐视、轻看的态度。惹上麻烦的可不是我比拉多，而是你耶稣。同时你也搞清楚，是我在问你话，不是你来质问我。事实是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针对大祭司的控诉，比拉多还没有准备好要照单全收，或许是他的这个职责的本能，除了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觉得背后还有什么事是他不晓得的。那到底耶稣你干了什么事惹火的大祭司呢？比拉多真正想要知道的是什么呢？他想要知道的是这里头有没有触犯了罗马法律。但是我们先想想看，比拉多真知道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吗？比拉多真明白耶稣是犹太人的王的意义吗？我们的孩子上主日学，圣经故事呢可以说是呢可以倒背如流， 他们真的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吗？他们真明白基督福音的意义吗？以前我常常觉得有些经文呢，哎呀，我已经读过好多遍了，也听过呢不少牧师的讲道，怎么又是查这段经文呢？哎，怎么又是讲这段经文呢？听来听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嘛。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相同的经历。后来我学习到，知识并不等同于领受。因为呢，当我领受了之后，即使是相同的经文重复再重复，我都会有触动的，或鼓励，或责备，或提醒，或警告，或赞美，或安慰。为什么？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圣经知识本身并不能带领人来面对真理主基督。很多人晓得耶稣基督，晓得教会，晓得圣经，甚至还没信主的人能够引经据典来纠正信耶稣的，可惜却跟耶稣没有关系。然而领受了圣经知识的，就是在面对真理主基督，会在意耶稣怎么想怎么看，会在乎怎么活出基督，活出新人，也会把教会今年的目标，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当一回事。第36节，耶稣解释澄清他的神父，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也就是说，耶稣的国度不是源自于这世上的国度，在本质上也跟地上的国度呢完全不同。用这个世上的这个地上的国度观念去知道明白天上的耶稣的国度，肯定是理解不了的。就像在现今耶稣被抓的情景下，耶稣的臣仆们都没有聚集动枪动刀来反抗或者是解救耶稣。你我基督门徒是不是也能明白，当我们在一个敌对困境的环境之下，我们没有得到想要的解救，是有属天意义和目的的。如果耶稣有兴趣有企图建立在地上的王国，第一个步骤会是什么？招兵买马，找一群勇猛忠心的战士。然而耶稣的门徒又是个什么模样呢？事情发展到现在的情况，很明显的，耶稣没有要建立属于这个世上的国度。你我基督门徒是不是也能明白，在这个世上寻找宝藏，寻找安全，寻找名望，是徒劳无功的。另外，当耶稣说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大概是在凸显出犹太人的王这样子的罪名是多么的荒谬。第37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这个很可能是罗马官员比拉多对被统治犹太人的一个讽刺，你是王吗？不管是不是讽刺，不管是不是明白，比拉多的口确认了耶稣的王权。第37节接着，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耶稣没有否认比拉多所说的， 同时呢，对比拉多的话，耶稣呢也不是那么的热烈的响应，有一点点那种，我没这么说，但是既然你这样子说了，我没有办法说不的味道在里头。所以这不是简单的是或不是的问题。犹太人他全然拒绝的王，犹太人全然拒绝的王权，讽刺性的却是比拉多所确认的。更复杂的是，犹太人对王权的理解和比拉多对王权的定义是南辕北辙，这两者呢又跟耶稣对王权本质的宣告是背道而驰的。你可能已经发现，有时候呢，很简单的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呢，我会用一大堆话来回答你，因为呢，我不愿意误导你的，不愿意误解你的问题而误导了你。同样的，耶稣没有用是或不是来回答，耶稣用他自己的话来回应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耶稣的诞生来到是有目的的，同时呢，耶稣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的用字跟口气似乎在暗示，在这个世界之外他就早已经存在了，然后呢有任务性地来到这世间，什么目的呢？特为给真理做见证。事实上整本约翰福音就是在指出耶稣就是真理，耶稣的言行就是真理活化在世人的眼前。叫我得安慰的是下面这一句，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属神的必领受真理。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人努力的结果。因为呢，我也会迷惘，我也会软弱，我更会呢以自我为中心呢来理解神的话语和心意。然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在基督里我就平静稳妥，我就有方向，有盼望。盼望你也能够跟我一样，阿们，属神的必定面对真理主基督。最后第38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 说这句话的态度可以是说着玩的，真理是什么呢？也可以是渴望真理的态度，真理是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比拉多在想什么。可惜的是，比拉多没有等候耶稣的回答，他和耶稣的对话呢就停在这里，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换句话说，比拉多可能不在乎真理，即使在乎的话，比拉多没有期待他可以从他的囚犯耶稣那里取得资讯，所以他说了这话又出去，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有个家伙实在太孤独了，他下一个决心，如果养个宠物的话呢，生活呢将会更有趣。于是呢，他去到宠物店，并且呢告诉店主呢，他想买一个不寻常的这个宠物。那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呢，他终于买了一只蜈蚣。你知道，蜈蚣有100条腿的虫子，蜈蚣。然后附上了一个白色的小盒子呢，作为蜈蚣的房子使用。他把盒子拿回家，找到一个好地方呢来摆放这个盒子，并且决定带他的新宠物呢去酒吧喝一杯，来作为呢新生活的开始。于是呢，他就问在盒子里的蜈蚣，哎，你愿意跟我去酒吧喝啤酒吗？然后呢，他没有得到他新宠物的回应，哎，这倒是困扰了他一下下。他还是等了几分钟，然后呢再问一次，跟我去喝一杯怎么样？同样的，他的新朋友宠物呢没有回答。于是呢，他再等了几分钟，他思考了一下呢，在做对现况呢做了一些思考，他决定再问一次。在这一次呢，他把他的脸呢凑近，这个贴着这个盒子， 贴着这个巫宫的房子，并且大声的喊说：“哎，在里头的，你愿意跟我去喝去酒吧 喝一杯吗？”有一个细微的声音从盒子里发出来。第一次我就听到了，我正在穿我的鞋子呢。神没有100条腿需要穿鞋子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仍然呢对神没有耐心，我们不给神时间，就自己做了决定，采取的行动。不仅仅还没有信耶稣的是这个模样，是不是连基督门徒也是如此？是不是像比拉多一样，你我不认为耶稣有什么能耐和权柄？是不是像比拉多一样，你我没有期待可以从主基督那里取得智慧、能力和帮助？因此我们掉头就走，轻浮真理，远离基督，去干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感谢神，我也听到一些等候神、信靠神的见证。比拉多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拉多不想知道多一点有关真理、有关耶稣的事。比拉多只想知道他要知道的事。耶稣不是革命分子，耶稣对罗马政权没有威胁，按照法律、按照公义，耶稣应当被释放，这是比拉多决定要做的事。有几次我的计算机出了问题，我就找我们当中这个计算机专家帮忙。通常呢，这些专家呢，这些弟兄们呢，会告诉我出了什么问题，并且呢，热心地告诉我呢有关计算机的事，解释说呢为什么出了这个问题。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我只想要让计算机能够恢复正常运作，同时呢，你告诉我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来避免相同的问题再发生。至于对我有益、长期益处的这些计算机知识或者是尝试，我都不在乎了。不晓得大家的信仰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只要病好了就好了，只要孩子上了好大学就好了，只要找到工作就好了。至于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什么，耶稣是个怎么样的人，耶稣基督是谁，就不太在乎了。既然耶稣没有罪，比拉多的职责是放了耶稣，对不对？比拉多有没有难处？如果群众是友好支持耶稣的，释放耶稣就不是个问题。然而大部分的群众呢是敌对耶稣的，比拉多呢就得要提出让大家能够接受的方案。第39节，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你知道在技术上比拉多已经给耶稣定了罪了，因为呢，先得要是个罪人才能够谈到释放不释放的问题，对不对？比拉多呢，盼望他这样子的定罪呢，可以讨大祭司那一群在上位的人的欢喜。同时呢，比拉多用犹太人的王来称呼耶稣，是想要叫群众呢，在精神上、在情绪上呢，能够得到疏解、畅快，暂时忘记罗马政权的统治。当然逾越节是一个快乐庆祝的节期，大家就不要太坚持了，破坏了气氛嘛，这是比拉多的如意算盘。结果呢，第40节，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作者约翰补充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这是又是一个讽刺。犹太人要一个公开被外邦人定罪的强盗，却不要一位连罗马政权都判定无罪的救主弥赛亚。你我有没有注意到，比拉多是在为耶稣卖力伤神啊？ 却跟耶稣没有亲密的关系，轻忽真理，远离基督。我们卖力服侍基督耶稣的时候，也跟比拉多一样嘛。我们要面对的是谁呢？你我都要面对真理，主基督。最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回应呢？持续学习明白真理，可以帮助我们看见什么是你我根深蒂固的传统，什么是你我未经考验自以为是的认知，什么是你我深感骄傲却没有生命活力的知识。持续学习真理也可以帮助我们亲身经历属神的必领受真理的神迹，这是一个神迹，并且呢，避免轻忽真理，远离基督。让我们一起来面对真理，一起来面对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父从门，求你帮助我们，知道说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动工，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甚至你的话语来扎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回转来归向你，我们需要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需要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在做表面的功夫。盼望你自己，我们求你自己成就这样子的美意，也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